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大洪水中幸运得救的村民。2013年8月16日，辽宁省抚顺市突发大水灾，其中清远县南口前镇受灾最重，镇街里两旁的门市房几乎全被淤泥灌满，有多少人瞬间就失去了生命。据南口前村村民说，洪峰来得太突然太凶猛，根本没有时间躲。在这次大洪水中，所有为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签名，要求公安局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村民全部脱险。南口前村管场附近是受灾最重的地段，很多房屋被大水冲垮，有的一家人都遇难了。可是这里住着很多村民，为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签过名，他们的善举使他们在危难时得到上天的护佑，无一人遇难。法轮功学员小梁家的很多亲属都住在南口前村，两个小姑子、一个小叔子、姨家等20多口人，在大洪水中无一人遇难。他的侄女本不该出门，可是冒着大雨离开了家，包括儿媳妇娘家的人都没事儿。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部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母亲看着涨水出去关大门，结果被洪峰冲走，老太太顺手抓到一捆东西抱住，老人被惊吓过后都记不清当时抓到的是什么东西了。顺水漂了2里多地，漂到一棵树旁，老人搂着树枝之后被人救上岸，70多岁的老太太这样神奇得救。当时如果老人不出屋，就不会有这种危险了。这位法轮功学员家大水只到他家炕沿以下，地上只有很薄的一层淤泥。有一对开商店的老两口，大水已经涨到他家屋檐下那么高了，老两口屋里正好有个小空隙处，水刚好到脖子那么高，老两口一人一只脚站在那儿，整整站了11个小时。水下去了，老两口从窗户爬出来了，邻居惊奇地看着他俩，当时的情景谁都不会相信他俩还能活着。老两口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们的命。也有的人曾经练过法轮功，却因中共迫害害怕不练了，在这次大洪水中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大灾难中，有很多明白法轮大法真相退出邪恶组织的人都化险为夷了。人有正念，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站在正义一边，在危难中就能得到护佑。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国际社会谴责活灾暴行，华人纷纷三退。 随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罪恶的曝光，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这罪恶是全人类的耻辱。欧、美、亚、澳的多国民众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华人踊跃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2013年7月，在中共对薄熙来提起公诉，但刻意回避其核心罪恶之际，美国著名作家、前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撰文《展出中的遗体》，对全球人体巡回展览和薄熙来在辽宁灭绝法轮功的迫害手段的相关性做了深度调查，揭露了薄熙来为捞取政治资本，以活摘器官和塑化加工尸体推动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的黑幕。该文被《旗帜周刊》第18期登载。7月23日，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斯维特博士和副主席戈兰登女士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指出，中共专门成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被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被酷刑折磨，在精神病院遭到药物残害、电击和殴打。令人不寒而栗的证据显示，中国存在着从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被关押者身上强摘器官的恐怖行径，这让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业异常发达。中共官员已承认存在摘取囚犯器官的问题。中国器官移植数量远远高于大陆的死囚数量。2000年至2005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比死囚数量多出41500例。据调查，其中大部分器官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文章指出，这场迫害在中国隐秘进行着。从监狱围墙到网络封锁防火墙，法轮功资讯和网站受到最为严密的封杀。中共恐惧真相和自由。斯维特博士疾呼，思想自由与信仰自由从法轮功学员的自由开始。共产党做的这些都得偿还。这是2013年8月17日在德国慕尼黑马林广场上一位大陆青年的心声。他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办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活动后，当场办理了三退手续，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看到很多德国人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位青年说自己感受到那些德国人是在用行动表示不与邪恶为伍。几位大陆留学生当场办理了退出中共的手续。一位留学生说，说老实话，如果是前几年听到法轮功，我都会很害怕。在国内我们没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听到的都是很负面的东西。今天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大庭广众面前举办活动，还有外国人参加，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不像国内宣传的那样，觉得很感慨。他表示自己因为出国学习了，眼界开阔了，思考问题的角度才改变过来。
河北626名民众签名呼吁释放裴文海。河北肃宁县傅左乡乡亲们公认的孝子法轮功学员裴文海，在赶集时被绑架非法关押四个月，88岁的老母亲目前躺在病床上，日夜盼儿子回家。当地已经有626位善良民众签名按手印，要求立即无罪释放裴文海。55岁的裴文海，肃宁县傅左乡傅左村人，为人忠厚善良，是公认的孝子。他母亲年迈，常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裴文海尽力行孝，照顾周到。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裴文海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却遭到610国保大队不法人员的一次次绑架、非法关押，以莫须有的罪名和假证，先后冤判他4年徒刑、2年劳教。2013年4月18日，裴文海做小生意， 在南达赶集时跟人讲真相，再次被失速乡派出所恶警绑架，被抢走随身所带的1000多元人民币，后又遭警察抄家，裴文海面临被非法判刑，亲友请的北京律师到县法院却被刁难，法院人员声称这次怎么都得判他几年才服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越来越多，律师们在法庭上指出，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不构成犯罪，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合法，把法轮功歪曲为邪教去打击是荒唐可笑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听表示，100%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误判的。
波兰24小时新闻网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波兰24小时新闻网2013年8月18日刊登文章，曝光中共将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关进劳教所，并强行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牟利的罪行。文章说，法轮功是改善身心健康的中国传统修炼，包括5套功法。法轮功修炼以真、善、忍为指导，修炼者努力达到内心的平和。根据1998年的政府报道，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中共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资料显示数以千万计的修炼者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数百万人被关进劳教所，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中共对法轮功进行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残酷迫害，他们的器官被摘取，在市场上被贩卖。法轮功在国际上获得支持，2006年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201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605号决议，要求中共政权停止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迫害善良，法院庭长溺水而亡。2013年7月21日，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汪敬业在怀化鸭嘴岩乡小河钓鱼，鱼竿被鱼扯住，汪去捞鱼竿，结果掉到河里淹死，年仅48岁。此前，汪敬业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抛弃了一名法官及审判长应该坚守的职责与良知，不仅不伸张正义，反而至少冤判了善良的法轮功学员17人，其中年轻有为的法轮功学员潘建军先生被判7年冤狱，04年1月23日在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被酷刑迫害致死，潘建军的母亲因爱子狱中冤死，悲愤抑郁而终，父亲大受打击，脑溢血瘫痪在床，十分凄惨，而且家人连潘建军的骨灰都拿不到。汪敬业误判法轮功学员陈开明11年，唐青英、肖桂英都被他误判2次，累计冤狱，唐青英10年6个月，肖桂英11年。2013年4月11日，汪敬业非法开庭迫害法轮功学员陈开玉，法轮功学员对他劝善，告诉他迫害大法弟子要遭恶报的，他不听，法轮功学员送他真相资料和9瓶共产党，他不要，并坚决地说，我要跟共产党奋斗到底。3个月后，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4周年的第二天，汪敬业钓鱼时掉到河里淹死。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喧嚣中的沉静。丹·斯格班茨生活在多伦多，在一家国际媒体负责杂志创意设计。丹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五年多了。修炼让他找到真正的自己，在纷繁世事中主宰自己，活得清醒自在。那时丹在滑铁卢大学数学系学习，紧张忙碌中他一直在寻找能帮助自己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和充满诱惑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和宁静的东西。那天是学校俱乐部日，学生大厅里挤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位，各种新奇好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的背景音乐，谈笑喧哗，汇成一支喧嚣的交响曲。一个穿着黄色 T 恤的男子稳坐大厅中央，心无旁贷的打坐，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那出世般的宁静令丹心驰神往。这就是我要的，丹正感慨道。一位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一张传单，告诉他大法修炼一切都是免费的，书籍交工录像都可以从网站上免费下载。丹当晚就上网跟着交工录像学练了功法。他说，好久以来我躺在床上，大脑总处于不停歇状态，各种想法奔流不息，辗转难眠。学练功的当晚，我上床后很快就入睡，睡了一个香甜的好觉。回忆修炼之初，丹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在公园集体练功突破双盘打坐60分钟的喜悦。然而大法修炼不是简单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修炼者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心性。通过系统阅读法轮大法著作，丹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在于升华生命，返本归真。每当激动、担忧或生气时，我就对自己说，丹，你需要冷静下来。随着修炼的进步，我发现自己遇到矛盾冲突，冷静下来的速度越来越快。对父亲，以前丹有很强的逆反心理，父子间有道难以逾越的代沟。修炼后，丹努力站在父亲角度思考问题，消除了间隔。他跟其他家人以及同学朋友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丹说，大法修炼对我设计创作帮助巨大，心态宁静时，我想做什么很快就会来灵感。专业技能实际上是随心性境界同步提升。中国古人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与外部大宇宙相连，与天国上界也有关联。以我有限的理解，当人的内心纯净安宁，就容易和宇宙沟通，并得到高层生命的启示。而真善人是宇宙的根本特性。法轮大法修炼帮助我从更深层理解宇宙的真谛，做出高境界的艺术，把善良与美好带给这个世界。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风雨沧桑，目睹马三家劳教所害死李宝杰。我是辽宁省法轮功学员，因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恶警绑架，劫持到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2005年，我目睹了33岁的盘锦法轮功学员李宝杰被迫害致死。2005年春，马三家劳教所把拒绝转化、拒绝放弃信仰、抵制奴工的法轮功学员关在一大队，狱警不许我们接见，不许买生活用品，也不许去食堂吃饭，把我们完全禁闭，连上厕所都要受时间、次数的限制。我们集体绝食抗议这种非人迫害。第三天下午，恶警开始野蛮灌食。当天上午，李宝杰跟恶警打过招呼，说心脏不太舒服，想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恶警勉强同意。到了下午，女恶警大队长李明玉 指使打手把李宝杰从床上抬到地下，然后他骑在李宝杰身上，七八个恶警迫害李宝杰一个人，有用皮鞋踩胳膊的，有踩腿踩脚的。丁泰勇和曹玉杰用手捏李宝杰的鼻子不让他喘气，用扩弓器撑开他的嘴，李宝杰一会儿就全身青紫，手脚都不动了。这时恶警们才停下来，把李宝杰的身体倒空，李宝杰没反应，恶医丁泰勇就拖着李宝杰的上身，像拖东西似的把他拖出去了。第二天恶警告诉我们说李宝杰保外就医了，后来得知他当时已经就被迫害死了。在马三家，我看到了真正的人间地狱，目睹了恶警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信仰，用电击、吊靠、关小号、扇嘴巴、绑死人床、不让睡觉等残酷手段折磨，在数九寒天里把法轮功学员关在又冷又湿又黑又臭的厕所里，对绝食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灌食，鼻子插上胶皮管子24小时都不拔下来。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海上霸国消失之谜。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克里特岛上的麦诺安文明盛极一时，由以最后的200年的米诺斯王朝达到顶点。当时米诺斯称雄爱琴海，威震雅典，是联系欧亚非三洲先进国家的纽带。米诺斯王朝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造船业，并建立了强大的舰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支海军。所向披靡的米诺斯舰队能与埃及、叙利亚、巴比伦、小亚细亚等区域保持贸易往来，并成为海上霸权国家。爱琴海诸岛各国纷纷向其称臣，雅典也得向其纳贡。无疑，克里特岛是欧洲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是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岛上的所有城市突然在一夕间全部被毁。1967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以北130公里的桑托里林岛的60公尺下的火山灰下，挖出一座古代商业城市。经考证，这座城市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桑托林火山大爆发时被火山灰所埋葬，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火山大爆发，喷出的火山灰渣占地面积广达 62.5 平方公里，岛上的城市几乎在一瞬间就被埋在厚厚的火山灰下，并波及地中海沿岸及岛屿。据记载，当时埃及的上空曾出现三天漆黑一片的情景。此外，火山爆发引起的巨大海啸，浪头高达50公尺，滔天巨浪滚滚南下，摧毁了克里特岛上的城市村庄，米诺斯王国也随之消失。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阿瑟·约翰·伊文斯在克里特岛库诺索斯挖掘出一座王宫，它占地约2公顷，房屋有几百间，由迂回曲折的廊道连接，结构之复杂实为罕见。王宫的墙壁上有艳丽如初的壁画，仓库中储存着大量粮食、橄榄油、酒以及战车和兵器。一间外包了铅皮的小屋藏有国王无数的宝石、黄金和印章，大量的绘制精美的陶器与做工精巧的金属器具，印证了克里特岛人非凡的才华。最有价值的是数万张刻有文字的泥板，其中一块赫然写着：雅典进贡妇女七人，童子及幼女各一名。使人感到意外的是，考古学家们在克里特岛上一座房间挖掘出200多根人骨， 是一些约10至15岁的青少年的，尸骨上有刀痕。后来，考古学家们还挖掘到一座神庙，发现了克里特岛人用活人祭祀的证据。现场有许多放置祭品的陶制器皿，供台上躺了一具身长 1.65 米的青年骨骸，台边有一个接血用的盆状器皿，附近还发现了一把青铜尖刀。而旁边仰面朝天，手上戴着银质戒指，双手捂住脸的骨骸，应该是祭祀和他的助手。离祭台较远的地方有许多杂乱的尸骨，据推测是参加仪式的官员和祭祀的随从们来不及跑出庙堂便被砸死了。所谓文明，应该是一群能理性思考、和平共处、重视道德的群体。然而在麦诺安文明中，却用活人献祭，并且由国王与祭祀主导。这样的文明，即便能繁荣一时，最终也会遭到天惩。宇宙中永恒的天理衡量着一切。一个社会要想长久不衰，顺应宇宙规律，呵护善良，才是根本之道。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生意人的转变。我经营一家面包店，很多顾客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特别信赖我。我进货都进好的原料，比如油脂有100元的，有300多元的，我都选好的。顾客品尝比较之后说，你们店的东西货真价实，物美价廉。平时我不但把产品做好，其他方面也为顾客着想。比如顾客把东西忘在店里，多长时间我都给保管好。有位女顾客把一套500元的新睡衣忘在店里椅子上，过了很长时间才来找，她也不记得忘在哪儿了，以为丢了呢。我说没丢，给你收着呢。她可高兴了，一再感谢。我说我是信真善忍的，应该这么做。一位老年顾客买了14元的东西，给我100元，我找给他86元，他把钱放兜里了。这时来电话了，他接完电话就又管我要钱。我说我已经找过了，他就说没找。我看他年纪大了，肯定是忘了，别因为这事儿气坏了，就心平气和的又找了一份给他。其他顾客看到了说，你学法轮功真大度，吃了亏还替别人考虑，一般人可做不到。修炼前我也做不到，那时我做买卖一天到晚脑子里就想钱。最开始是卖海鲜，看到别的商家砸秤，我也学会了缺斤少两，往塑料袋里装水，为了挣钱不择手段。我大姐是学法轮大法的，98年的一天，她把转法轮放到我面前叫我看看。我一看书中让做好人，道理讲得太好了，回想自己以前唯利是图，真后悔。从此提醒自己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生意有时会收到假钱，没修炼时都想方设法的花掉，学大法后不能再做有损别人的事。第一次撕假钱时很心疼，可是一想到大法的道理，心一横还得撕，不能走歪道。丈夫说，给我吧，我去花。我说我信法轮大法的，怎能去害别人。以后收到假钱立即销毁，从来不让店员往外花。没想到的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我的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事。我结婚9年没有孩子，家里人很着急。学法轮大法第6个月的时候我怀孕了，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聪明可爱，家人邻居都为我高兴，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丈夫最高兴了，他叮嘱我一定要好好修大法，我支持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